弟兄姊妹平安，劳工节快乐，跟你旁边说劳工节快乐啊。那我们明天就是我们劳工节，弟兄姊妹，劳工节意义在哪里啊？劳是给工人的劳动者的节日，对吧？当然这没有问题的。但劳工节是告诉你们啊，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来临了，对不对？这是夏天跟秋天夏秋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长周末。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外出度假，有的特会在全国举行，很多的弟兄姊妹参加各样的会啊。我们明年的退休会也是在劳工节啊，因为长周末我们可以多一天，因为今年的退休会呢，弟兄姊妹觉得时间太短了，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有四天啊，能够更多的在一起来享受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来研读圣经啊，也来了解神在我们生命的啊引导。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啊是沉睡与醒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13章第11节到第14节。我们看了，我来读，弟兄姊妹来啊，一起来领受，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吧，一起来。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暗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日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牧师最近一直在讲罗马书的12章以后讲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的关系。那今天这个题目非常的特别，这段经文也非常的特别。谁读过这段经文请举手，过去读过的啊，这段经文特别著名啊。这段经文因为它著名的改变了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叫奥古斯丁。大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很没有不了解奥古斯丁的。如果你没有了解奥古斯丁，我希望你补补课。你应该听说过有一本书叫《忏悔录》，大家知道吧？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本自传型的忏悔的一个书卷，叫《忏悔录》。那么奥古斯丁在基督教里边的建树啊，无人可以与他相比。那除了保罗之外，那奥古斯丁是第一个将三一神论说的最清楚的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啊，是北非，但他不是非洲人，他是欧洲人，他是欧洲人。他的爸爸是罗马的军官，驻扎在北非。那个时候罗马统治着几乎全世界亚欧大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爸爸是一个执政官，也是一个税收的官员。那么在北非工作啊，然后生了他，他是长子。那他的父亲呢，和他的母亲相差20几岁啊。他的母亲叫莫妮卡，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生出了一个奥古斯丁，他一个著名神学家的母亲。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爱主的姐妹。那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祷告。那她的丈夫是不信主的，她丈夫非常迷恋世界，而她丈夫非常懒惰啊，经常不工啊，这个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不干的啊，这个脾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呢，最后晚年啊，她丈夫归向耶稣基督，也是因为妻子的祷告。奥古斯丁生下来就非常的聪明，这个人是极其的聪明，是个天才啊，是个天才。所以他从小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关于哲学的观念。后来他信了摩尼教，摩尼教是很特别强调哲学人的人生的意义的一个宗教。那么后来在摩尼教里面，他也没有得到这个一个渴望得到宝足，但是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并不懂希腊文。在当时的那些神学家来说，不懂希腊文就是今天不懂英文一样，我们就缺腿了啊，就缺腿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并不被成为一个正式的或者被人所称赞的一个神学家。不过他非常的这个人不仅他这个聪明，他也比较放荡啊。他那个从小他就有一个情人，然后他俩还有私生子，所以他在这种生活中呢非常的痛苦，他不知道如何来突破自己啊，突破自己。所以有一天 那是公元386年的一天，他在一个公园里边午睡，就听一个小孩子在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起来了，起来了他就走到那个花儿的旁边，他旁边放了一本圣经，那么就是罗马书，这是保罗所写的。他当时打开这一页，就是罗马书的第13章，其实我们所今天读的这段话啊，他读的是第14节啊，13节第14节，这里边讲到说啊，这个黑夜第2节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其人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读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一下子使他苏醒，后来他自己说啊，是那一段的经文唤醒了他啊、唤醒了他。他说刹那间好像一束光照到我的心里，我的忧愁一下子就消失了，从此以后我生命开始改变啊。他那个时候就第二年接受了受洗啊，在米兰啊受洗，然后呢他也这个跟他的情人分开，然后他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最后上帝引导他，引导他，他成为一个最著名的神学家，他写了忏悔录、上帝之城，尤其最著名的就是三一神论，他把三位一体的神啊，在理论上再次的清楚的展现，所以他对后世的基督教影响非常的深远，没有一个不读神学院的人，读神学院没有不经过他。我前天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又重新拿到他的《上帝之城》和《启示录》啊，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啊，被神所得着的，被圣灵所光照的，生命改变的一个圣徒，所以后来天主教对他为圣徒啊，圣徒啊，叫圣。奥古斯丁，旁边那位女士是他的妈妈。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到他母亲对他的影响。他说呀，啊，他说30多年来，他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做母亲的要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也许你的孩子现在不那么啊，看着前面的道路不那么清楚，或者他现在最终甚至跟你的关系不是那么太好，但是母亲的祷告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母亲的祷告是在爱里边的，眼泪里边的祷告。莫妮卡一生就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祷告啊，为丈夫儿子。所以奥古斯丁说，我的母亲爱我，喜欢我，每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她都会承受再次的分娩的痛苦，就是他的离开孩子，他会有那么痛苦的一个母亲。他说后来我告别了母亲，我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母亲看着我，那是最后一眼，他知道那一次我能不能再回来不知道，他去了米兰，他不在北非，那是母亲最后见他一次啊。那年他32岁。好，我们当我们读这么重要一段经文啊，那我就想到神真的是很特别，对不对？神拣选很多特别的人，使他们在昏睡中醒来啊，昏睡中醒来。那么如果按照圣经原则说，这个昏睡是指灵性的昏睡，灵，所以诗篇23篇有句话非常的在我心中常常的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灵魂苏醒，灵魂苏醒就是表示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如果我们灵魂没有苏醒，我们就不会对神有感觉。我们如果灵魂没有苏醒，我们只对世界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人是自然人。一个自然人，从亚当里来的自然人，他对世界一定是有感觉的，因为他有神经，他有思想，他有感觉的。可是他对神不见得有感觉。上帝创人以后，上帝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指神的灵，因为只有神在你的里边，你对神才有感觉。所以当你灵魂苏醒的意思，就是表示你的灵魂在基督里边苏醒了，与神恢复了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个关系的恢复啊，关系的恢复。所以我们也再看一个图片，也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请了孙海英，你看他孙海英穿那个衣服是解放军的衣服啊，那时候他灵魂是沉睡的，是不苏醒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他对世界是苏醒的，他是影星。 中国的一级演员啊，大家管他叫老戏骨，演戏演得特别好。那后来旧边这个，你看到夫妻两个信主以后啊，跟吕丽萍姐妹他们灵魂苏醒，现在他成了教会的长老，他四处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我们十三号的晚上，孙海英弟兄会来到我们中间，孙海英长老会来到我们中间来讲述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他有一段生活遇到了低谷，他婚姻也没有了，然后他的孩子也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十几岁的孩子突然没了，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他觉得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说他一天抽三包烟啊，一天抽三包烟，用酒和烟来麻醉自己。后来有一天在一部电影中啊，他认识了他的现在的妻子吕丽萍姐妹。吕丽萍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这个姐妹非常的爱主。那么这个姐妹她说她向十几个人传福音，都是当时的明星，就一个人信了，就是孙海英啊，其他人都不信。好像圣经说我们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如果一个人觉得你还有活路，你可能不太信主的，不太容易信主的，或者说你觉得我还可以自己做主啊，那就比较难。像我们这些人，这些顽梗的人，都是最后走投无路了，走到耶稣的怀抱，这是神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看到，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五，礼拜十三号晚上，欢迎弟兄姊妹，告诉你的朋友来听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好，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说这个睡和醒的关系的时候啊，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对比，睡了和醒来，睡了和醒来。我们虽圣经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啊，现在 right now， 现在什么时候醒呢？就是不要等候。我们常说哎呀，时候不到啊，新耶稣啊，时候不到啊，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呢，不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睡着了啊，睡着了，你在沉睡中，你的光阴全部的浪费了。对不对？当然睡也是好事啊，你能睡是好事。我们教会我跟徐牧师我们俩就特别能睡，你知道吗？对吧？我们俩就躺下就着的那种人，就是没心没肺。这个只要枕头一沾上，我们就啥都不知道了。你把我抬走都不知道那种，这种很幸福，对不对？因为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睡眠不好，像我们属于四分之一的，感谢主。但你长期的睡下去，不就睡傻了吗？你知道吗？你睡啊，你一睡睡的四十八小时都不醒，这人一定是赶紧看医生了，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睡觉是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也是神的恩赐。所以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你安然睡觉。所以你能够感谢主，能够睡着，你要什么？要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多大的重担压力，绿卡没有批呀，能不能睡着啊？啊，能睡着，对不对？啊，然后呢，工作呢突然没了啊，老板说公司不行了啊，中美贸易战打得我们都糊里糊涂的了，这个生意不好，我们被雷 off， 能不能睡着啊？啊，那你还能睡着？你老婆就知道你没事儿啊，你没事儿，你会找到工作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感情发生问题。啊，感情发生问题，这个不能够往前走了，你会不会睡着啊？啊，也能睡着，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啊。当然我们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候睡觉，比如你开车最好不要睡觉，对不对？你开车你就安然入睡，那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现在就是我们最近买这种新车，说可以有那种雷达的，对不对？我试了一下了啊，这后来卖我车的人说你不能试哦，啊，他写的是可以的啊，现在前面车他会停的，你知道吗？那走那个线，两个白线之间，如果你不打左拐灯右拐灯，它会在中间走的，真的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但是最好不要试啊，邦当一下子也是挺麻烦，我们都成了小白老鼠试验品，知道吗？有时候我故意的，我就松开看看，哎，它真的自己走的，真的自己啊。有天我停在我们家车库里边，它警告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减油门，它邦当就停下，我以为撞墙了，我一看，哎，差这么一块，挺棒，现在科技很好，可是它尽量还是不要试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搞的是我们 灵性的沉睡需要苏醒啊，需要苏醒。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日子近了。神的日子近了，我们今天刚才说我们该苏醒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在灵里边清醒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啊，更近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趁早睡醒，就是表示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沉睡在圣经中大多都是负面的，当我们想到挪亚的沉睡，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创世纪的第七章啊，洪水过后啊，这个挪亚就洪水完了嘛，人类都没了嘛，对不对？挪亚就剩了三个孩子，闪、韩、雅佛啊。然后挪亚呢就开始学习了啊，不种地了，就是酿酒啊，酿酒这个比这个葡萄酒卖的比这个什么贵，我不知道谁买的时候，反正就酿酒没人买嘛，自己喝呗，对不对？就喝多了就沉睡了，然后也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的，就不太得体，这个就出问题了。结果他的儿子那个韩，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韩啊，韩是老三吧啊，二老二，闪、韩、雅佛，那闪是老大，那我们是闪的后裔啊，犹太人也是闪的后裔，韩。还是非洲人的祖先，然后雅佛好像是欧洲人的祖先了，那就是韩。那么这个韩看着他爸爸露了下体，他没有替他遮，他就出去宣扬，老爸都下体了，就跟两个这个兄弟说，两个兄弟就进来了，就把他爸爸用衣服盖上，然后倒着走出去。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段经文啊，倒着走出去的时候，神说我要咒诅韩啊，咒诅韩。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我们不要宣扬别人的，尤其你亲人的短处啊，亲人的短处，那不是你该，尤其你父亲的短处，你母亲的短处，你兄弟的短处，不是你该宣扬的，那是要需要遮盖的。所以爱的里边啊，需要遮盖啊，遮盖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就 OK 了。那我们也知道新约圣经有一个更著名能睡觉的人，这个人叫彼得，弟兄姊妹知道吗？啊，彼得是不是能睡觉啊？我记得到了罗马，到了圣彼得大教堂，我看到一个恢宏的教堂。哎呀，我就想到这个彼得原来就是一个渔夫嘛，如果他没有跟随耶稣，他不就是个渔夫嘛，他顶多啊挣点钱买个渔船啊，成为一个打鱼的，变成一个船主而已，对不对？因为彼得跟随了耶稣。耶稣当年呼召彼得，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弟兄姊妹记得吗？说什么？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哇，这个彼得就想打鱼的嘛，希望得更多的鱼嘛，对不对？就跟随耶稣了。所以他最早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了解耶稣呼召他的意义，他希望知道跟随耶稣会得好处的。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主不也是吗？你问他说啊，你要不要信耶稣，他问有什么好处这些话问的时候，不都是为了对我们，比如说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前途有什么好处？很多人信耶稣没有什么好处，在世界上的好处一点都见不到，而且可能会带来坏处啊！你所谓的坏处，对不对？现在在中国大陆，你是个政府官员，你信耶稣了，你会带来好处吗？啊，如果在共产党里工作啊，你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长、一个总理，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你今天信耶稣了，也许你会辞职，你需要辞职，对不对？所以有人跟我说温家宝信耶稣了，我说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他不可能的，他就心里想信，他也不敢说他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有个姐妹说，有一个人把我的光碟给了温家宝，说这个你听一听。温家宝说拿回听听，光碟拿回去听一听，是有的事儿，对吧？有一个人在救灾的时候把我的光碟给他听，我不知道他听了以后他会不会悔改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当他做那么高的高官，他要信耶稣，他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是人用我们的理性不能够计算的。 当然我们也敢，如果他能够信，那就说明他已经超越了，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他想到更远的天国的未来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够沉睡啊。当彼得当年沉睡的时候啊，耶稣对他说，你难道不能够警醒片刻吗？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回来的时候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我们一起来读啊，不能警醒片刻吗？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就软弱了。这个跟保罗所讲的非常像。保罗说，我对罪对世界的黑暗的适应啊，保罗说我心里不愿意，但是我肉体行不出来，我没有办法的。对于罪，人能够胜过吗？不能，人胜过不了啊。对于引诱能吗？不能。对于死亡拒绝吗？不能。我们很多事情是无奈的，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这位神，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我们靠他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做。阿们，哈利路亚。在灵性上的这种死亡，这表示肉体的软弱，入了迷惑，然后呢我们不能够警醒，对神的事情不关心啊，对神。所以那时候耶稣都已经到了克西马尼园了，马上就上十字架了。第二天耶稣就被抓，就压到十字架，然后呢就钉死了。他的门徒们还能够睡着，要我是睡不着，我得考虑我干嘛去，对不对？ 你想吧，主要死了，要钉死了，你的老师那你干嘛去？老师原来在的时候你跟着老师走，那先跟谁走呢？你得想好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老板一个公司老板要退休了我就得想，老板退休以后新的老板上来了，那我会干什么呢？如果新的老板我不能适应他，关系不好，那我就找一份新的工作，我早就得计划，你知道吗？这个彼得当时也没有办法啊，彼得就在那睡啊，呼呼睡，反正这有点像我。我觉得这个我很像，我如果有什么事憨都不了了，我就睡觉。我有时候我想不明白了，我就睡觉。我觉得睡觉是最好解决的问题的方法。睡了几天，醒来了，发现世界还在转嘛，对不对？没关系，有你没你没事嘛，对不对？所以你慢慢就明白了啊。所以在灵性的警醒，是表示我们最后的日子。所以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马可福音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这个这段经文我看到，感谢主啊。然后呢，耶稣就这个问这个彼得，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都有记载。所以当我们沉睡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主的日子近了。如果彼得当年能够了解说，耶稣上十字架上，耶稣上十字架就完成上帝的救恩，是在神的永恒计划中的一次。为什么需要了解系统神学？我们弟兄姊妹读一点神学就在这里。你要了解这个永恒的计划，你如果不了解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一段经文对你没什么帮助因为你不了解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你在永恒中你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位置？那上帝该使怎么样的来用我们？我们的生命跟主连到一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慢慢的了解就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那第二点我们看到是这里边讲的是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十二节这里说黑夜已深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段话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都喜欢。我记得我在中学读过雪莱的一句话，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比较接近的，非常接近，就说明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黑暗越深，白昼越近。在我们东北的天气凌晨，冬天凌晨三点半左右是最冷的时候，它比半夜十二点还要冷。 对不对？就在凌晨那启明星刚要升起来之前，它是最黑的时候，它比午夜还要黑，因为那个时候是人最疲劳的时候啊。我经常会在那个时候起床讨亡命，因为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大家冻得饿了，这个冷的是被窝里最暖和，警察都不愿意起来了，发现罪犯警察都不愿意起来抓，因为东北那个热被窝对东北来说是最幸福的，对东北人来说。我就在那时候起床啊，所以我就在那逃亡嘛，逃亡就是想你，大家都是一个时间很特别的时候，所以我也是凌晨三点钟逃到苏联渡江啊，在那个时候，我都有感觉，但是我在走的时候，我就记着雪莱的话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我还没有读保罗的罗马书，那今天我读了罗马书，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这是一个我们在盼望中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的环境如何，黑夜多么的深，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所以这个黑夜已深，原文叫黑夜降临啊，降临。那这个词呢，不仅是表示要来临将至，还有彰显展现逐渐成熟啊，甚至入侵的意思，原文啊，其实表示说主要来的时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在于说你想不想他来，因为主说我会来。主耶稣有两次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是道成肉身啊，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的降临是以君王的样式再降临，就是审判这个世界。圣经说他要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主的降临是真实的存在，主的降临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很多人觉得我日子过得挺好，最好耶稣先别来，来了以后我怎么办呢？现在你看我正过得挺好的呢，马上要结婚了嘛，对不对？下礼拜要结婚，像索瑞娜似的，耶稣今天来了，婚也结不成了。哇，那我觉得那婚礼更美，在天上，对不对？天上的婚宴，那不更美吗？所以我们怎么来看望我们今天和来世，这很重要。所以黑夜和白昼是个对照，那这种对照当然是自然现象的对照，但是保罗这里所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是表示我们基督徒不要生活在黑暗中啊，不要在黑暗中就昏睡过去了，单单的昏睡过去，而是表示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要看到未来神让我们所做的啊，看到光明，光明。我们有时候人在黑暗中，我们找不到出路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会遇到这个经济的困难、信仰的不自由和逼迫、财务的窘迫、儿女的教育的失败、夫妻关系的疏离，我们都会面对的。当我们面对这些，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当我们面对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恐惧，因为无助，我们会做很多的错事，甚至我们会伤害到自己，甚至亲人。那当我们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了。就是您告诉我们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你一定了解这位神是一个活的神。 Amen。 他不仅是一个活的神，而且他是关心你的神，你告诉他，他会帮助你解决。所以圣经说凡事，所有的事， everything 的事，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需要告诉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往往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告诉神，是先告诉人，对不对？我们先告诉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带不了什么安慰，也许添乱，你知道吗？你告诉他，哇，他就跟你宣扬一番，你自己越发的痛苦。 告诉神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祈求。那个祷告是谦卑的祷告，那个祷告不是指挥神你应该为我怎么做，而是谦卑的来到神面，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啊，承认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啊。当我走过人生的这一段的时间，我知道啊，神的帮助永远是比我们正确的。如果不寻找神的帮助，我们会更多的时间走弯路，我们很多不应该付的代价，弯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走来走去，发现还在原地打转啊！我们东北有一个叫鬼打墙的故事，你们知道吧？就是原地打转，你们遇过没有？希望你们一生不要遇过，我是遇过的。这种事情真的是吓得你毛骨悚然的。我从苏联逃回中国的时候，我路过一个荒岛，因为那个江面上那个月亮特别亮，那天很讨厌，那天不黑，我特希望天黑，因为我天黑警察看不见我，对不对？其实你也是瞎想的，人警察的望远镜里带有红外线的。啊，是可以看见你的。你这么看，红外线的小人儿，你就在那里边，对不对？看不见你鼻子眼睛，但知道你是个人，对不对？那我就想躲，我躲到哪里去呢？啊，因为都是江面嘛，黑龙江江面水面是平的嘛，冻了以后就不长草嘛，对不对？你无处可躲嘛，就在雪地上走嘛，很危险嘛。那我就找，我就看到旁边有个荒岛，我就想我从荒岛穿过去。荒岛都是灌木林，都是灌木，那还不是什么太大的树，都是。灌木啊，我就进去了，我就沿着一个野兽走的小道，那野兽他们也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就沿着走走走走，哎呀，走了很远，越走这路越平坦，越走越平坦，我就走不出去。奇怪，我觉得离远看，我想那岛不大呀，我应该这个两个小时穿过去了，怎么还没有穿过去？我就走不动了，我就坐下来静一静。我一静一静，我才发现我在那个原地在打转，就是个圆圈一个大坑里边啊，我就掉不怎么就掉到坑里，就在转转转。所以边我以为走了一条直路，结果我走了一个原地。那天给我带来很多神学的思考。我就想，人有的时候需要安静啊，不要急于找出路，需要安静祷告。当我一安静一坐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就走了方圆一个，就是像教堂这么大一地儿，我就在那转。我以为走的是直线，结果是个圆圈。所以这就我们东北曾的这鬼打墙，你半夜凌晨你是吓死的，头皮都发麻，走不出来。那就祷告啊，安静啊，哎，慢慢，我觉得不是走，我是爬，我就爬上去，因为我掉一个大坑里边去了，旁边我看着是平的，其实它比我高，我就爬上去，上去我才看见江面，所以人就出来了。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婚姻的困境啊，我们信仰的不自由，财务的窘迫，亲子的关系，以及我们人生的前面的道路的彷徨，我们突破不了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叫等候啊，等候。所以以赛亚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那为什么说你没有等候，使劲努力的就没不能重新得力，反而等候的重新得力？因为你等候他，他指示你的路是对的。你要按照自己习惯、经验、知识寻找的路都是错误的。你唯有等候神，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比喻，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鹰就没有栅栏了，鹰就没有能够拦住他的栅栏，鸡就可以被栅栏拦到你的院子里边，鹰就可以飞越栅栏，在他毫无拦阻。所以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鹰，你们，我们有属天的生命，神的儿女生命不属地上，地上是暂时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寄居的，我们是寄居之地。今天来到美国，你是寄居的，你不管你可能成为美国公民了，你没有觉得美国是你的家乡？你想在美国哪个城市你的家乡？洛杉矶我已经住过十几年了，我在中国好像差不多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我超过十几年，这是我最长的一个城市了。可是我还没有感觉它是我的家乡，对不对？那哪里是家乡呢？中国已经不是你的家乡了。你回到中国，回到我的老家黑龙江省万贵县，可能已经 面目全非，你也不认识人，人也不认识你，少脚离家老大归，香烟未改鬓毛衰，那些小孩子根本不认识哪儿来的，对不对？哪儿来？你也觉得不是你的家乡。像我有个同学，有天回北大。啊，他毕业了20多年了，回到北大，跑到那个我们那个我的宿舍，我们在北京大学30，我住47楼3011室，他跟我同宿舍，他去了发现变成女生宿舍了，怎么奇怪变成女生宿舍了？他一敲门，人说老大爷您找谁呀、啊？他说我原来住的是什么老大爷，我什么时候成老大爷了呢？后来大家说你照着镜子，他一看，哟，头发都白了，真是老大爷。所以我们都在变了，弟兄姊妹，真的都在变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就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在永恒的盼望。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了解这个观念，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今天是患得患失的，会非常痛苦的，还不如那没有信仰的。因为没有信仰的呢，他有最终之乐，他有文化里边的那种陶醉，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些，那是可以带来人愉悦的。可是他如果信了主了，他又没有了解永恒的盼望，那他就是一个上不下上不去下不来，在半吊子中特别难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除了以外，我们灵魂的不苏醒是表示我们的不冷不热，我们的麻木，我们的不鲜，我们的沉闷，我们内在的空虚，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那种干枯不渴慕，我们对圣灵充满也不渴慕。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没有跟神相处的时间，我们不了解神在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慢慢遇到世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世界掳走。所以这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黑夜将深啊，以深白昼将近。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他用了一个形容，两个词，一个是暧昧，一个是光明，这是一个对比的啊，这是一个对比的。暧昧表示不能够见光，光明表示行在光明之中。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了解啊，了解，要预备啊，因为神要来了。那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那个白昼是表示耶稣来的脚步近了啊，主要来了。我们该怎么？如果说主耶稣现在就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该如何面对他，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既来的这个时间在不断的在单宴，那这个单宴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不愿意来，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悔改。所以圣神怜悯这个时代，希望人们更多的悔改，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加快脚步来传扬福音。那我们也看一段经文，在啊，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吧，这个很著名的那段经文，对不对？讲到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的比喻，圣经在这里告诉说，天国耶稣讲一个比喻，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来迎接新郎，这个新郎是比喻耶稣基督。圣经常常用新郎比喻耶稣基督，用新娘比喻谁啊？比喻你吗？教会，对，用新娘比喻是教会。当然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是新娘的一部分了，对不对？这是一种形容。所以当耶稣说天国啊 kingdom 好比10个童女啊，这10个童女呢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新郎，好，这童女好像伴娘的意思，对不对？有点像伴娘啊，伴娘童女嘛，对不对？那一般的婚礼都是伴娘有4个了6个了多了也10个，对不对？反正你要多少伴娘，你得给人准备衣服的，伴娘又穿得很漂亮的，这个，所以那这个其中有5个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聪明人拿着灯，然后预备了油啊，然后呢愚拙的呢拿着灯没有油，就是这样的，他这个不预备油，他的区别就在这里啊。所以当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就打盹了，本来都预备很好，说新郎要来了。初代的教会那时候以为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当你打开使徒行传，你看初代教会耶稣升天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等候， 啊，还是一个等候，跟以赛亚书的等候是一样的。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下来。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耶稣领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在等候、等候、等候、等候的时候，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说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真的是彼此相爱的，真的好，卖了所有的田产家业都捐给教会，然后等着耶稣来呀、啊、来呀、啊、来，干等不来，干等不来，一直等还没有来，就睡着了，就很多人就疲累了，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今天似的。所以在等候这段时间啊，是需要你警醒的。等候时间是需要祷告的，等候是要是为主做工的，等候的时候是需要彼此相爱的，等候的时候要学习怎么过基督徒生活的。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当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半夜。所以圣经告诉说，耶稣来的日子是你不知道的。耶稣来的日子，不要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说你牧师是他，耶稣哪天来啊？几点呢？告诉我，你别自己知道了不告诉我啊！你预备好了，我们还没预备好呢。不是的，那个时间没人知道。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当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没人知道，连天使都不知道，唯有天父知道。因为那位差派他道成肉身的那位天父，他知道他来的时间，那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得做，就两个选择嘛，一个做聪明的，一个做愚拙的人嘛。那聪明人就叫聪明的童女，我们预备有我们的生命里边，灵魂是苏醒的，始终跟神保持一个相通的关系，我们爱他，传扬他，见证他啊，我们也活出他的样式。那这就是一个聪明的童女。那预作的呢，哎呀，等到耶稣来了，我再好好的再活出那个样式。现在我该干嘛干嘛，我世界上该怎么啊，我该赚钱没关系，这不要该骗钱就骗钱，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我该贪污，我该腐败腐败，该骗钱，该欠钱不还就不还，我该酗酒就酗酒，我该吸毒就吸毒，大麻也合法化了，来呗，随便来，对不对？尝尝没关系。我们慢慢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开始跟世界一样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你这些都要在耶稣的面前被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 too late， 在这里面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啊，聪明的童女。你看那个预作的拿着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灯预备油。然后呢，预作的对聪明的说，当耶稣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油了，他说赶紧请你分点给我。请问救恩可以分吗？就能分吗？就能分给你爸妈吗？那怎么办？带爸妈信主吗？对不对？就恩可以分给你的配偶吗？那咱爷一半，我一半就恩给你，一半就恩，可能吗？那不可能的嘛。那怎么办？向你配偶传福音，让他信耶稣。就恩可以分你儿女吗？啊，你爸爸得救了，儿女就得救；你爸爸长老，儿女就长老；你爸爸牧师，儿女就牧师。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救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没有孙子的啊，上帝只有儿子，直接跟他建立关系，不可以通过别人建立关系，因为这个不是别的关系，这是个信仰啊，这是个救恩，救恩是不可以分的。所以你看他说，哎，啊，这个分点油给我，因为我的灯要灭了。这个生命可以分吗？说那人生命丰盛，那人生命不太丰盛，分一半给他，俩人都一半丰盛，不可能。这个还是做成得救的功夫，还需要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要做得救的功夫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去买的时候，这是个比喻，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然后呢，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这里面谈到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警醒在神的面前。这一个很著名的比喻，讲到未来的末世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讲的说，当耶稣基督，保罗在这讲到非常的清楚，保罗说我们要 叫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安慰的行为。我们就很简单了，保罗就告诉我说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做神的好儿女呢？怎么做聪明的童女呢？就是我们要脱去安慰的行为。他这里边讲了三点，第一，不可荒宴醉酒。那这个荒宴醉酒是指当时的罗马啊，那个时候非常的腐败啊。我记得到罗马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路过那个皇宫啊，那皇宫已经废弃了，也现在他有一段让参观，现在也不让参观了，对吧？我们就在那个斗兽场去参观。那个罗马当时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那个时候在罗马这个首都非常的这个主张宴乐，宴乐，这个君王也好，大臣也好啊，这些这个普通人民也好，就是吃喝玩乐。后来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宴乐开始取乐，他们取乐，他们把基督徒就是把他们挂在那个路灯上燃烧，当路灯点灯啊，当尼禄主后64年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把这基督徒挂在灯上去当路灯点，然后他们在底下宴乐。这种非常可怕的，他们在斗兽场的时候会把那些信耶稣的人放到斗兽场，然后从斗兽场里放出一些的狮子老虎猛兽来，把基督徒当众人几万人的面撕裂，然后那人欢呼啊，欢呼。大家看过有一个叫角斗士那个电影，对吧？也是这样子的。那角斗士他把人放出来，让那个角斗士跟那些勇士搏斗啊，谁倒了，然后他就那个尼禄就是这样子做个手势，那就把头砍下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这种有罪恶的一种世界。那我看了以后，2000多年过去了，我走过那个历史痕迹的时候，我看着在我心里面有深深的一种感动。我们也感谢神，那些先贤们，那些基督徒，他们在这种逼迫的下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信仰，他们是活在光明之中的，他们没有惧怕，他们是聪明的童女，明白？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不可荒宴醉，那我们今天也是的。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不是荒宴醉酒。我去很多弟兄姊妹家里，尤其我们小组里边，啪啪啪啪很多的照片，哇，太多好吃的我都去不了啊，因为每个礼拜我们11个小组都在秀好吃的。但这个不属于荒宴醉酒，这是主的里边的爱宴啊，这个非常好啊，我觉得做的也很好吃，吃的也有利于健康，对不对？那荒宴醉酒不健康吗？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你看，可是今天你回到中国大陆去，你看是不是荒宴醉酒啊？你看在中国大陆吃饭，有些同学回去，寻思回去长十几磅，对不对？就不要说他了，他也没有荒宴醉酒了。但那烤鸭吃多也不行啊，对不对？那是同学们一，哎呀，这个我很多人一回国，同学们做官了，那一请一大桌，那都真的是这个一瓶茅台就几千块啊，然后这个一桌饭就几万块，这个就属于荒宴醉酒。因为当你吃这个饭的时候，你想到是不是还有很多穷人呢？他们没有饭吃，那真的是猪肉什么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文明社会该有的状态。我觉得富有的人们，只要你省下一点钱，你就能帮助很多穷苦的人啊，我觉得这是美德呀，啊，美德。你不需要，你就能够，我觉得一个很穷的人，他在很饥饿中，他一个汉堡包，他一瓶可乐，他就觉得过年一样。可是对他们说，对有钱人来说，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味觉，一个嗅觉的享受。只有他们那些穷苦的人有味觉的享受，所以不可荒宴醉酒啊。所以你圣经列出了很多这些啊负面的，包括出埃及记里的十诫和利未记列出很多的罪，这都跟肉体的享乐有关系的。就不能太荒宴，比如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那这里面都讲的这是不应该的啊，尤其基督徒。所以保罗说，不可行事为人要端庄，不可荒宴醉酒。荒宴在当时的时候啊，是一些得胜者的权利。荒宴是在那个竞技的得胜者，他们回到家里，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当他们荒宴以后，他们就放浪形骸， 这个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上帝创造的那种尊严，人的尊严。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醉酒呢？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啊。所以当然提摩太也胃疼的时候，保罗也说你可以稍微用一点酒啊，这个不要喝太多。我就觉得老白干就基本就不要喝了，来到美国你开车你还喝老白干，你不找死吗？对不对？这个我们当年有一个沈爱波有一个大陆来的弟兄喝了一斤多老白干，然后就开车啊，就醒来的时候就在警察局呢。警察说醒了醒了，然后他知道自己开车错了吗？他说我错了。警察说你哪儿错了？他说我喝酒了。警察说你喝酒是错了，可是你没开车还感谢主，你还不错。哎，他说我没开车吗？你看喝的开没开车都不知道了，他是喝酒了。原来就我们一个大陆教会的嘛，喝了酒了他就出去找车，就在路上那么晃，就找不着车了，见谁的车拉下，见谁的车拉下，警察以为偷车了，走到跟前一看，喝这么多酒，说哪是你的车呀？他说啊，那我不知道车在哪里呀。警察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不在车上被抓的，这你说多感恩，对不对？警察说那你走跟我走吧，就回到监狱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个早餐。谁接的呢？当然找牧师啊。哪教会的？张牧师教会的。那不是我，另外一个张牧师，张志刚牧师教会的。张牧师就带着师母去监狱把他接出来了。接着说那你车呢？我不知道啊。那警察还没给发单，肯定不在车上。那车哪去了？不知道，听哪也不知道。这就坐下来分析啊，说能在哪儿呢？分析也分析不着，好了，祷告吧。祷告说：“哎，张牧师是不是在原来你的家呀？”他说：“哎，是你的家，我老去你家聚会。那天我记得我找你，找你喝酒，结果你不吃不喝，我就出去喝去了。可能停在你家，就开这个到他沈开波吧，就开到他家。你看，哎，停到他原来，他都搬走半年了那个家。你看。”第二天就受洗了，说因为神呐、啊、太爱我了，我又在车上醉酒，或者我怎么醉酒都是个问题。一看醉了酒在马路上晃，警察还把他救了。所以这个醉酒啊是有后果的啊。在希腊人看来，醉酒是一种丑事，因为希腊人强调英雄主义，他们不太喜欢酒鬼。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美国醉酒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醉酒失去了上帝给你的尊荣，醉酒也会惹来刑事麻烦，所以最好不要醉酒啊。当然用点很淡的酒啊，像喝一口红酒啊，过年过节了，过生日了啊，应该没有问题啊。这个啤酒美国有限制，那小瓶你不能超过一瓶，你超过一瓶你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另外，当保罗的讲到荒宴、醉酒、好色、邪道。都表示我们啊肉体的一些享乐。那保罗认为，当你要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包括争竞，包括嫉妒啊，这都是非常负面的。那嫉妒也是人和人之间产生矛盾啊，战争，国家跟国家产生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我们聊这一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很重要，就是做主光明的儿女，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要做主耶稣基督真门徒的时候，我们首先了解什么叫做披戴主耶稣基督。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穿上基督啊，披戴嘛，对不对？那就是基督的啊，基督徒首先有基督的地位和基督徒的身份，做神的儿女的身份，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从灵性来说，就是我们隐藏在基督里边啊，不要自我做主，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隐藏，学习隐藏在里面。从表面上看是彰显基督啊，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到耶稣的样式，看到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式，完全被基督所淹没。那从表现上看是彰显基督，然后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从职分上来看是侍奉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一切都跟基督有关系啊，产生关系，这非常重要啊。那么披戴基督的表现，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讲的很多了啊，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他讲的都是一个披戴基督的表现。所以所谓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小基督，就是我们是学习基督的人啊，所以称基督徒就管我们叫小基督啊，小基督。那么，所以当我们在外边对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活出基督的爱啊，用爱心。那在里边呢，我们对自己的品德、生命，我们需要神来光照啊，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对待人的方面，上礼拜我讲到不亏欠人。爱就是不亏欠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凡是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所以我讲了一个被动的爱，一个主动的爱，对不对？那被动的爱是什么？不亏欠人，我欠不欠你钱啊？所以不欠你感情，不欠你钱，不欠你债，不欠你什么都不欠，这个叫被动的爱，这个只是被动而已。那么主动的爱呢，就常觉得亏欠，不仅不亏欠，我还觉得我亏欠啊，这就是主动。一个被动，一个主动，就是一个里边一个圣灵同在的问题，一个感觉的问题。我感觉到我常常的亏欠了，那我就能够去正确的面对别人。我感觉到别人欠了我了，那就另外一回事。所以主动的爱是表示我们常常的亏欠了别人，感觉被动爱是表示我们啊不亏欠别人啊，不亏欠人，这是不仅指物质上的，也指精神上的啊，这个不亏欠。那也要常常觉得彼此相爱，在基督的圣洁的爱里边，在主的爱的浇灌里边，弟兄姊妹能够感觉到常常的彼此相爱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另外对自己方面呢，就要求自己常常的依靠主，不要依靠自己，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我们就要穿上光明的啊、这个行为啊，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慰放纵肉体的私欲，追求圣洁的生活啊，然后呢，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啊，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经文你最感动的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睡醒的问题，基督徒啊，我们要灵魂苏醒。圣经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灵魂苏醒，就表示他对神啊事情有反应。神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首要的事情。比如，如果我们教会有聚会啊，和我们自己个人有啊约会啊，或者私下里的宴会，我们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当然选择神的聚会，对不对？我们宴会可以推一推，对不对？我们可以推一推。所以，当我们遇到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工作和传福音，我们怎么去选择呢？如果有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还是选择去传福音。明白？你看 Bill 和 Teresa 他们跟我这次去欧洲，把工作都放下了，两个礼拜。他们是做房地产的，知道吗？有人要看房子，有人出 offer， 有人要签合同，一大堆的事情，两个礼拜啊！我在欧洲发现，然后他还带着 iPad， 带着手机，因为我可以通过手机 iPad 来处理这个家里的事儿，谁要租房子，谁要买房子，我可以去处理。就感谢神，一下飞机，手机和 iPad 都丢了，处理不了，所以每天只有祷告了，交托了，交给主了，想也没有用，对不对？就跟我说，哎呀，我那助手还是很好的，很好的。我说感谢主，没关系 ，iPad 也丢了，手机也没了。我跟他联络只有敲门，我们俩隔壁住酒店，我就得敲他门，吃饭了是吧？是微信也看不到，什么都没了。那时候他觉得人自由了，感谢主。这个有一个，如果你手机两个礼拜不用，你试试你是不是很自由的？你两个礼拜不要上网，两个礼拜不用手机。你才发现世界还在转呢，对不对？有我没有没关系啊，而且自己轻松很多，有很多时间我们祷告、读经、讲道、协谈。他俩被人约的啊，两个也是中年以上了嘛，对不对？这个一大堆年轻孩子，十几岁的孩子约他们谈，你知道吗？十五六岁的一后边都排不过来的约，要跟他们谈呢。 也搞清楚，你老看手机拿谁跟他们谈呢，对不对？那一个谈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啊，啊，他遇到很多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他需要我们啊帮他们分析，为他们祷告，引导他们，告诉他们神的旨意，非常重要。感谢主，哈利路亚。